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在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呢，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过哈，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华人主办的电影节，每年呢都会举办一次这样的活动。这个电影节呢叫金考拉电影节，而且这个电影节呢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它有不同一般的特点，就是它所有的评委都是由澳大利亚的权威人士组成的，对中国的一些新锐电影呢进行评判。非常有意思哈！今天我们把这样一项电影节的主办人战魁再次请到我们的播音间，而且呢，他为我们带来了一位非常年轻的电影导演。今天跟大家说说今年的金考拉当中的一部非常有意思的片子。战魁你好。
哎，你好，刘姐。
能不能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金考拉电影节是什么时候举办？有一些什么样主要的片子来跟大家见面？
好的，今年的国际华语电影节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呢，2月2号在悉尼正式举行的，然后会依次到墨尔本、珀斯、布里斯班、阿德雷德、堪培拉6个城市进行巡映。
那先给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金考拉电影节办了多少届了？
从2011年创办第一届到现在，每年一届，已经举行了7届，这是第7届。我们的历届的影片呢，规则还是一样，选择新导演的作品，导演的前3部作品才能有资格入围，有资格参赛。这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规则。
那评委还都是澳洲的本地的这些电影界的权威人士。
对，评委还是跟澳洲导演协会合作，由澳洲导演协会推荐澳洲最好的这个导演来进行评判。他们
今年都有什么一些主要的片子，你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的片子比较有意思，其中有几部片子还受到了很多的关注，有一个美国华裔拍的电影叫《封面有蓝天》（Front Cover）， 这个片子呢，今年也是被奥斯卡的这个外语片给选中了，进行了海选，就是有资格参赛了。当然，入不入围还要等下一轮。它是描写一对同志题材的一个影片，
同性恋，
对，很有意思。然后这个男主角得了我们本届金考拉的最佳男演员，以前没演过，喜出望外，说得奖了。
这个是在美国的华裔演员还是
美国的
在大陆来的？
美国的，都是美国的。
好，
然后呢还有一部电影叫黑石迷儿也不错。黑石迷儿呢它是本届的入围作品，虽然没有得到什么奖项，但是这个电影在韩国得了2项大奖，最佳女演员跟最佳影片。然后这个导演是中国的留学生，在韩国学了将近10年的电影，在那里上的本科又上的硕士。他的这个毕业作品黑石迷儿也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他参加悉尼的这个见面会了，然后跟现场观众互动的也非常热烈。还有的电影呢包括8月，是本届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影片，8月也入围我们这次电影节了。观众的反响也不错。还有一部比较不错的电影是香港的电影老力，Robbery。这个电影呢是非常风格化的一部电影，从头到尾的它的镜头感呀、语言感呀，跟它的这个表演的一种调度都跟别的香港片不太一样，很有自己的风格，有点像昆汀的那种感觉，反正是血、暴力、红色。它得了我们这届的评委会奖。说到最后最棒的一部电影，我们觉得本届收获最大的一部电影就是《圣先生的花》。这个电影呢是由这个年轻导演朱元成拍摄的，同时这部电影也是我们电影节艺术总监谢飞老师监制的一部影片，获得了本届电影节的3项大奖，最佳女演员严炳燕获得，最佳导演朱元成，最佳影片，3部大奖都获得了。
我觉得你提到的这5部影片好像跟以往的这个金考拉的选的片子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说基本上都是有中国大陆以外的背景，不是台湾的就是香港的，要么就是韩国的，要么就是在美国的华裔拍摄的。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获得了3项大奖的这部好像原作也是一位美籍华人。
哦，对对对，这个说呢，也说是巧合吧，但是它又是必然性，因为京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呢，经过了7年的耕耘嘛，我们目标也是针对全球的华人背景的这些导演做的这些电影。
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了，今天呢，京考拉电影节的主办者战魁呢，是带了一位年轻的导演坐在我们播音间哈。那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位导演请出来呢，跟大家见面了。朱元成导演您好。
你好，你好。 SB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电影《圣先生的花儿》的导演编剧朱元成。
您又是导演又是编剧，刚才战魁给我们介绍说，他认为这部戏呢，这部电影呢，是今年金考拉电影节的最重头的一部戏，而且是获得重要的奖项最多的一部电影。您自己刚才听到他的介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过奖了，过奖了。确实是从这个奖项的数量上来看，好像是我们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片子。
嗯，
但我想其他的电影应该都很优秀。
我们先来说说您自己。
嗯。
您进来的时候，因为事先介绍过是一位年轻的导演，我没有想到见到您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惊讶，以为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怎么这么年轻就能够执导电影？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的经历。
其实我是个80后啊，长相比较骗人而已。
骗了可能不是一个人，
是的，是的，是的。我是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读的是导演，导演专业。
本科呢？
本科是学剧作编剧。
所以您这一次自己编剧自己导演是得心应手，手到擒来。
应该讲是我觉得自己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最好。
那跟我们说一下圣先生的花儿这部电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圣先生的花儿，我先从这个影片的名字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圣先生是这个电影里面的男主角，老先生，他姓圣，叫圣先生。那么花儿呢，在我们这个片子里至少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我们这个影片里面美好的那一面，就是女性角色，比如说女主角棉花，她的女儿，还有她逝去多年的爱人。当然这个爱人后来和这个女主角在她的记忆和印象当中还有一个交叉。还有呢，就是影片贯穿全片有一个灵魂的歌曲，是中国的西北的民歌的一个种类，叫
花儿，调子
花儿。对，其实简单说它大概讲的就是一个年迈的有一些老年痴呆的这样的一个老先生和他的年轻的保姆之间的这种纠葛和关系，当然有他自己年轻岁月的这个追溯，中国现代都市生活的一个反应吧。
我们尊重一下原作哈。刚刚跟战魁说了，这是一位美籍华人写的一本小说，能不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这个原著呢，来自于美籍华人作家叫哈金，他是应该现在在北美文学这一块，他是华人作家里面非常厉害的一个老先生。他本身也是个大学教授，波士顿大学的。这是他的短篇小说叫《养老计划》。我们从这个养老计划改编而来的，当然改编幅度是很大的了，因为它原小说讲的是纽约唐人街的故事，对，我们把它放到了中国当下的北京，当代，但是老人和这个保姆这个人物关系我们还是保留的，等于说最初是由这个小说的灵感启发而来。
我们知道到处都是小说，尤其是网络的发达，给这些小说的作者，给这些业余爱好者们都提供了很多的平台，每个人每天我们在这个平台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东西哈。为什么你独对这一本小说感兴趣，要把它改编成剧本，要把它拍成电影？
确实是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就是一个，
看来我也没能免俗。
没有没有，因为可能确实是和年纪阅历，大家认为啊，这反差可能会大一些，为什么会去反映一个中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导演的第一部可能或多或少都跟自己的经历和情感有一定的关系。我呢是姥姥姥爷带大的，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中，所以跟老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要更深一些。我是看着他们怎么从健康走向衰弱的这个整个过程，所以应该这个是有一个情感的情节在。对，由这个而起，也是在我准备我研究生毕业长篇作品，也正好就是这两年，我的姥爷呢就是身体越来越差，他走的时候是94岁， 所以我想的是他还在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个纪念品，给他的一个纪念品。当然没有赶上，正好在我开机前的三个月他走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缘由，
情感的缘由。
所以你对于涉及到老人，特别是这种孤寡老人，特别是这种疾病缠身的老人，他们的命运就有一种特别的关注，是吗？
对，应该讲这个影片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群，是跟老人相关的。当然它不仅仅是说老人养老的这个问题了。
那跟我们说说，你改编了哈金的这个短篇小说《养老计划》，原著呢说的是在纽约的华人，你把它搬到中国北京。第一，你为什么要把它搬到中国北京？是因为不管是在哪儿发生的这样的事情都是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吗？
应该讲是这样，因为我们还是基于人性的角度去讲述这个故事，这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都是相通的。而且呢，我个人当然是对国内的环境更熟悉。
那第二，发生在纽约的事情虽然也是华人，但是和发生在北京的事情它是不是还会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太多不同的地方了。
在你的剧本里边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不同的地方？
这个影片看完的人都还是觉得很本土化，很接地气的。因为我们当时进行这个改编，除了觉得人性是相通的，我们熟悉国内的情况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影片试图在讲一种人的安全感的，当代的人的，当下的人的安全感的缺乏。我们觉得是当下的中国的北京是非常适合做这样的一个背景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题材。
为什么？
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对，
一会儿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哈。能不能够先把你的这个盛先生的花这个故事梗概给大家讲一下，让大家有一个粗略的印象，我们再来谈这个好时代的问题。
故事梗概就是讲的一个老年痴呆的这样的一个老先生，女儿呢给他找了一个保姆，这个保姆是个业余的，他不是专业的保姆，第一次干这个事儿，但他很尽心尽力。这个照顾老人的过程当中，
你等一下，
我
现在有点糊涂了，
专
业的保姆和业余的保姆，现在在中国还都有这样一种专业，有这样一种职业，就叫保姆是吗？而不是说所有的这些保姆都是农村来的。
不，现在家政公司在北京是非常的盛行。
家政公司属下的这些是经过特别训练的，
对，他
职业就是保姆。
对，
有的甚至有上岗资格证呢。
明白了，我离开太久了。
对，所以说，因为他这个病症决定他不太好找。有的是气走了，累走了，很多保姆，这个是为留存下来的。但是这个保姆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她到这个家庭里面没多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老人呢又喋喋不休，认为这个保姆是她的去世很多年的爱人，
原来的妻子，
就是这个女儿的亲生母亲。所以这个就产生了三角关系的矛盾，女儿就要处处防着这个保姆，老人就要抓着这个保姆，保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但是在你的这个电影里边，这个老人把他误当做自己的前妻，是不是和这个保姆之间已经就有了一些暧昧关系了呢？
情感上是有的啊，这块我们怎么说，我们处理的还是比较，我们认为比较恰当。老人对保姆是有明确的这个意识的，保姆呢也理解他，他是把他当成一个父辈嘛，一个病重的父辈，纠葛的关系吧。
所以这个保姆怀孕并不是和这位老人。
可以先保密吗？
因为我实在太想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
一定要保密，一定要保密。
因为这里边呢我还有很多的问题，想问，如果不告诉我这结果，我这问出来的问题可能就觉得会很愚蠢。
当然不是老人的孩子。对，
实际上
他有一个男朋友嘛，情人应该说，这个情人是有家室的，就是现在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社会现象，就是临时夫妻嘛。
实际上这个保姆他自己原来也是有丈夫的是吧？
他自己是有丈夫的，在老家的时候就在一起很多年没有生孩子，他的丈夫认为是他的问题，农村，西北农村，所以他一气之下就跑出来了。他丈夫有了别的
女人，
对，跑出来以后和这个情人在一起怀的孕，怀孕之前他不知道啊，来了老人家以后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这个事儿是解释不清楚的。
到底是和自己丈夫的，还是和男友的，还是和这位老先生的。
对，
所以呢，很多的矛盾焦点都是因为这样一个怀孕的事件就引发了。
对，因为他不方便跟老人的女儿直接说这个事情，
挑明。
对，而且老人的女儿也没有特别直接的说你这个孩子是不是我父亲的，类似这样的话，所以这个事情就大家都在互相猜，猜疑对方，所以造成了这种不稳定因素。
所以这是一个，实际上是反映现代社会当中人们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而且涉及到伦理关系的，涉及到很多的社会问题的一个电影。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家庭当中的缩影，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普通的保姆和一位痴呆老人之间的故事，实际上它的背景含义很深远，是吗？
我们希望是从这个小小的剖面进入这个社会的某一个层面吧。
可是我们就回到这个时代问题了哈。你说这是一个好的时代，所以要去拍这样的电影。现在这样一个时代，你给它定义为是一个好的时代，可是我看你的这部电影的介绍当中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说这是一个又发展又倒退的时代。我特别的想请朱导演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您认为的这个好的时代，它的发展的部分是什么，倒退的部分是什么，而发展和倒退本身又是一对矛盾，这样的一种矛盾现象又造成了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要说就深了我觉得就是我浅显的去理解和回答一下吧，就是我不知道这话是哪一段资料上面留存下来的，就是发展当然显而易见了，大家物质文明提升的非常快，全世界都为之震惊倒退我倒是觉得这个词儿可能稍微重了一些，大家现在近些年也在开始注意精神文明的这个发展，包括我们说的传统的伦理的道德的，我们在当下这么快速发展的物质时代怎么样跟上那块的步伐。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平衡，我们说电影要平衡，可能人类社会也更需要平衡，现在是处在不平衡时期。
怎么个不平衡？
比如说在剧中影片当中的这几组人物关系就是存在着这样，女儿除了到伦理道德这块对于这个保姆和父亲的关系的质疑之外，其实她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担心这个保姆是有所图的，这是他很潜意识，但他在不把他逼迫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不会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但是观众都很明白。尤其是国内的观众一看就知道怕保姆是来占他们家房子的，因为在北京一套房子很值钱，如果说这个孩子是这个老先生的话，那么这个房子至少得有保姆的一部分，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其实说的其实就是
财产的分配，遗产的分配啊。据我听说在国内现在实际上也成为家庭关系不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知道的人，我小时候一起长起来的人，兄弟姐妹之间可能就是因为父母的一套房子而闹得不欢而散。
对，
这还是轻的，很多的人干脆就断绝关系，老死不相往来，非常伤感情的事儿，是不是？
对，你比如说我来澳大利亚出租车上，去机场的出租车上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司机聊天他说北京市政府现在搬到通州了啊，马上就要搬
副中心，
对，城市副中心，他们那个地方呢，那个村子叫郝家府，就是市中心的市政府所在地，说没有这档子事儿，这个他们家族很和谐，但是有这么一档事儿，现在就不和谐了，
要征地。
对，郝家府那个他们那个属于哪个镇我忘了，那个镇有一个法院，天天排着长队，都是家族成员之间打官司的，都是为了拆迁补助，
都是说自己名下有什么样的房产，然后在拆迁的时候可以获得多少钱的补助哈，去争这个财产了哈，真的是说起来很没有意思的一件事。这个会不会就是你刚才说的其实是一种道德伦理的一种倒退？
我来一句，我倒不这么认为，分遗产分财产 这国外也一样，有一大笔钱在那儿，国外也会据理力争的，这是不是我的，这是不是你的。我觉得这跟倒退不倒退没有太大必然关系，分财产嘛，谁都想多拿点，这是人之常情。
我现在一直想闹清楚这个倒退到底指的是什么。
倒退我是觉得我也是个北京人吧，我觉得以我的感觉倒退呢，我不知道对不对，咱们闲聊，我觉得北京的倒退可能更多是公共道德方面的，公共道德方面的。因为这个东西呢，中国现在嘛，它是个人情社会，同时呢，很多的法理啊还有人之常情左右了这个应该正确面对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一个案子，扶老太太那案子，那个可能就致使了在人情世故方面又倒退了很多，公共的道德倒退，因为他扶了老太太，结果没有判他责任，但是呢，出于公义上，我看那报道哈，判他罚了10000块钱什么的，这一下就让人觉得，哎呦，我是不是以后扶人是注意一点？这一点来说，你就会给大家心里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安，就是当你去决定做一件公益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会承担一些风险？我觉得更多的倒退，目前这一个例子反映出来的就是，中国现在需要急剧加强的是法律上的严谨性跟法律上的这个严肃性。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你包括前两天老虎动物园里头那个吃人那个逃票进去了，被老虎咬死了，
对，
把动物园关门了，罚动物园给这人要赔点钱什么的。这个人是穿过了好几道的围墙冲了进去，然后让老虎吃死的。所以我就觉得倒退可能就指这方面的事情吧，这个至于现实也好，倒退也好，看完电影大家自然会有一个很明白的一个自我的感受。
对，
可能这部电影想说的这个倒退还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个体的势力，比如说争议产。争议产和我印象当中小的时候我听说的谁家兄弟为这个争议产吵了一架，已经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争议产的方式了。
我是觉得很多方面慢慢更改吧，这东西不能太急了，因为中国这状态太复杂，前进也罢倒退也罢，大家去法院排队打官司去争遗产，我觉得相反来说是个前进啊，因为大家相信法律了，这要在落
后拿起法律的武器，
对啊，这在落后地区拿着锄子棒子可能就打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个进步。还有呢，刚才我觉得倒退这也很可能就是他那出品方为了这个显示自己说话有艺术性，所以加了这么一句。我觉得这个可能不见得就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影片来说，
对，就是对于拍电影的人来讲，还是关注人物本身，对，人物命运本身。
其实呢，我为什么对这句话特别感兴趣呢？因为我以为这个是导演呢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要去阐述一种社会的现象，就是他在进步与倒退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这种错综复杂，这种纠结不仅仅是社会的纠结，而且是人跟人之间的纠结，而且是人跟自己的纠结。我以为呢这个倒退是很有深意的，所以我才想请朱导演来给我们诠释一下。那如果战魁你说这跟朱导演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们现在就不必说这个事了。但是我先想问你啊，你说你是80后，虽然长得像90后，
太会夸人了，刘江大哥。
你在拍摄这样的一部电影的时候，虽然你说你和因为和老人一起生活，被老人被老爷啊什么的这些带大哈，对老人的命运也特别的关注，但是你真的能够理解到作为一个痴呆老人那种孤立无助，在家里边又因为他有房子又成为家里边各种关系的一种错综复杂的一个焦点，你对于这样的东西真的是非常能够理解，你也特别的有感受，所以你才要去诠释它，还是说你觉得哎，这是一个好故事，能够博眼球，能够让很多人关注这件事情？
这个应该是有感而发的，当然也跟对于这不可能说全部都是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对，跟自己的观察有关系。
嗯，包括各种各样的积累。
对， 对，
好，说到这个观察，说到积累，刚才我特别问你呢，你就是说把这个主要的人物呢是设计成一个患有痴呆症的老人，这样的话呢他做什么事情，包括把这个家里边的小保姆当成了自己以前的女人，他就有一种合理性了，社会的这种道德观也好，公众的这种价值观也好，就觉得这个是很容易接受了。但是在现实当中，我个人听到的类似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家里边的老人因为孤独请了个年轻的女孩子，农村来的做保姆，女孩子在北京也是缺乏安全感，像你说，
对，
他给任何一个家任何一家人去当保姆，实际上他也是在寄人篱下。过去20年来一直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老人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没有痴呆症的情况下，和家里的小保姆有了这种 密切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最后导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你在处理这个整个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如果把它设计成没有痴呆，就是清醒的一个老人，是不是他这个矛盾，这样的一种关系就会更尖锐，就会更突出反映了现在这个社会的事实呢？
我知道您的意思。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也经过了很多调查了解，听到了很多故事。您说的这个现象，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亲戚也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退休之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跟家人关系相处不好，儿女都比较疏远，但是就是和保姆，并且这个保姆不是伺候他的，最后变成他来伺候保姆的，儿女就看不过眼去，就说怎么可以这样，你当年也是德高望重的，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为他洗衣服为他做饭。他说我觉得这样好啊，我年轻了呀，我焕发青春活力了呀。但是我觉得这个角度可能跟我们这个影片的基调不太一样，我们这个影片还是基于一个底子，还是一个比较温情的底子。您说的那个是另外一种影片风格，我只能说从影片的风格这个角度去界定。
好，那在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当中，您当然说是跟不管是你的女性演员还是扮演老人家的这个男演员，你都是要跟他们有互动有沟通，而且是要给他们做各种各样的指示，各种各样的引导哈。我不知道您在和这个演男主角的这个演员王德顺，
王德顺老先生
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因为他本身已经是一个老人了，
是
因为他演这样的角色的话，他一定有比你不一般的这种体验，你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我觉得很好奇。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知道您想问的是什么确实也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包括我其实也是在一个传统家庭成长长大的，所以跟长辈的这种关于尤其这个电影里面触及到了一些敏感问题的沟通，是在最初的时候是不太顺畅的，会有尴尬，会有，因为我不能完全把他当成一个演员，他还是一个长辈，尤其是在最初的2-3天的时候，我和这个女演员严炳燕，我们三个人会在一起聊人物的走向，人物的关系，包括一些细微的小动作，他是，比如说他会对他有一些亲密的动作，他把他当成爱人嘛，这些东西怎么展现？我们就绕来绕去绕弯子老爷子后来实在听不下去了，把桌子一拍说站起来了，就说不要再绕了，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我们现在艺术创作，不要把我当成你们的一个
长辈。
对，他打破了这个僵局然后我们拍完那一场，就是他们俩有一场保姆给他洗完澡换衣服的时候，他有一个拥抱他的一个比较亲密的一个场那场戏的时候，把那场戏拍完了，一切都解决了，不再我们之间不再有这种心理障碍了。
因为所有的心理障碍通过这一场戏的拍摄都已经跨越，
是的，
所以大家都处于一种默契的状态。
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是必须得赞美王老爷子，真正的艺术家。
这个电影在中国已经公演了，
已经公演了，11月4号。
观众的反应怎么样？
它毕竟不是一个，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电影市场还是有一个票房大片，它是有它的卖相在的嘛。我们这个还是一个小众的比较。
这个我要拦一句啊，一个首先说这王德顺王老爷子他的表演，我个人认为确实很优秀，他也获得了本届最佳男主演的男演员的提名。然后这个整个影片里头呢，我也看了，我个人感觉王老爷子演的不过火，那个把握的节奏啊，把握的感觉呀，很不错。后来我跟那个朱导车上还聊了呢，他们说那个王老爷子应该得奖。我说呢，个人意见啊，因为评委会你也知道是澳洲导演，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但是我觉得我总结，你看，到了这岁数了，这个老演员基本上很难给他一个最佳男演员。为什么？你演了这么多年戏了，你演好了是应该的，老戏骨嘛。然后你演不好，哎，你没出彩，对吧？基本大家的概念，我想人之常情都会这么想。所以说呢，相反一些年轻演员可能更容易得奖。你比如说《封面有蓝天》的演员，以前没什么演技，没什么信誉感 credit， 突然发现哇，这演的真不错，而且演个同性恋又抓眼球，而且那个掌握的还很好，所以他容易得奖。我觉得这跟这老演员是不是真的演技不如人家没有任何关系，我是个人理解。还有说这个片子这个反响。 悉尼不是放完了吗？两场反响特别好，尤其这个片子的开头特别的酷。至于怎么酷，我觉得描述不出来，你去感受。这个片子开场很有自己的这味道，这一个开场大概有一分钟吧，也就那个戏一两分钟的事。
对，
他把整个影片的基调，我们在刚才在来的路上还在探讨呢。我说我看这片子就是开场的基调全给铺出来了。这影片是一个苦中作乐，还有这个老年忧郁，就等等，但是它是一种向上，就等等这些基调，通过这开场的一两分钟就全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电影，为什么它能获这三项奖，还是有它的道理的，把握得很好。
我没有看到这个电影，所以现在在这儿完全是凭想象跟你们纸上谈兵啊。所以你描述的这些，我相信你战魁的眼光看了这么多的电影，一定是知道什么样的影片呢是精彩的，什么样的镜头是出彩的哈。那朱元成朱导演，你刚才说这个是你拍的第一部影片，
长片的第一部，
长片的第一部。你刚才又说呢，这个毕竟是一个小投入、小制作、小成本的小众电影，和那些有票房价值、要有卖相的那种大片不一样，是吧？那能不能够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现在在中国的国内，像你这样的年轻导演拍摄这样的小众的影片，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能够受到积极的鼓励呢？是有相当好的这种条件呢？还是说每个人其实都是蛮拼的？
我觉得都得有，缺一不可，包括还有运气的成分，
还有运气。
是的，就是第一步，对于所有的年轻导演来说都是很难的，我这个也不例外。在这个整个筹备的过程当中，也获得了很多贵人和一些事情的就是支持，包括电影节，这个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投的支持，包括电影局在北京电影学院设立了一个基金，叫电影新人成才计划。我是拿着这个剧本去参加这个基金的评选，然后获得了2015年的基金创投，由这个青年电影制片厂作为出品方，然后在外面呢又找了一部分钱做的这个电影
投资。
是的，所以现在看来谈这种小片谈不上，是刚刚我也说了，就是谈不上什么所谓票房收益，他可能会从一些其他渠道获得一些收益。对于我个人来说当然是意义非凡，在行业内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
那另外我们说一个稍微敏感一点的话题啊，那在中国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电影供应都需要通过一些机构的审查，如果这个机构通过这个审查了，你的片子才没有白制作，跟观众见面，是吧？那你在编写剧本、选择题材和拍摄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是不是就要常常有一个标准，就是说我这个片子在拍出来之后可不可以通过这样的审查，可不可以跟观众见面，是不是要提醒自己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不管是心理暗示啊，还是很具体的标准？
不存在具体标准。你说心理暗示我觉得 是有的，有那个不能触那个红线的那些范围，对，这个是有的。我想全世界电影人都会遇到，只不过我们各自有各自的
这
个
例子。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现在国内电影人也都在举的例子。我作为看这么多电影啊，办这么多电影节这么多年，我觉得一次别离伊朗那电影，咱可以举最好的例子。伊朗的审查制度大家知道了，那要比中国相对来说还要严格，它是宗教性的，那个更厉害的，
是的，
但人家依然能拍出特别优秀的电影。而且从另一点来说，现在中国的电影人，我这随便聊一句，我是觉得老把这说事儿，其实真正的好的电影，这两年我们的电影节你也看了，钢的琴啊，什么这个海洋天堂等等，很多好的作品都是很有力量的，很有思想的。我个人认为这倒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这么说？真正的好的作品，它其实在某些感官刺激这种情感上特别偏激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不是一些特别优秀的作品。我个人感觉咱可以看历届的，说什么奥斯卡获奖也罢，戛纳获奖也罢，其实相反跟政治也罢，跟很多的感官刺激也罢，其实是绝缘的，它不见得是特别优秀的一部作品。咱们举个最简单老变罗马假日，那片子哪儿也没碰啊，就是一个很浪漫很好的。所以我就老跟中国的年轻电影人来说，你们看一看这些电影，你就说到别老拿审查当回事去说，你要真是有才能有水平有思想性去拍的电影，肯定会得到大家认可的。
问题是 得到大家认可，你得要先能够公演，大家看到你才能够认可。
我说的就是在这个能够公演的这个审批条件下，
前提下，
其实并不难做出优秀作品，还是思想不行，没有那感觉。我就把话放在这儿，因为我看了这么多年金考拉获奖的影片，我没有出红线的片子，相反有些出红线的片子之前我们看的话并不是很好，因为影片讲究一个平衡性，你在某一点突出了，另一点自然就滑下，这是很正常的东西。你把更多你觉得说哦，我这要博眼球要怎么样，这些东西要加强了以后，你相反你这影个影片的利益它就会低。
嗯，但是我们说的这个红线呢，在这儿每个人可能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哈，是什么样的标准啊，是吧？
对，
当然有一方面像你说的是用冲红线的这种镜头来博取感官的这种刺激，来引起观众的注意，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可能还有其他样的红线啊，可能还会有看不见的红线在冥冥之中呢捆绑着，或者说是束缚着一种艺术创作的愿望。这个其实我想的像你说的是在每个国家都有，
对，
标准不一样而已。那朱导演，你的片子可以说是你的长片的处女作哈，《盛先生的花》，这一次到澳大利亚来参加这个金考拉电影节获得了奖，对你个人，你刚才说了拍成了这部片子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已经是感到是非常有收获了，对你个人来说，那在澳洲获得这样的一个奖项对你个人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对于一个电影创作者来说，很直接的一个状态就是会被更多的人看到。
除此之外，比如说在你的履历上说，我拍过的这部片子曾经获得过澳大利亚金考拉这样电影的一个最佳导演的一个奖项，对你未来说的实际一点，接地气一点，再去拍其他的片子，再去寻找资金的时候，再去寻找投资的时候，是不是也都会有所帮助呢？
我想是这样，会被更多的人包括资本去关注的。
我们知道在中国电影史上第几代导演这样的一个分歧很有意思，很多人说不清楚，很多人说不明白，像贾樟柯他说他一会儿是被称为第五代一会儿又成第六代，说不清楚。那你自己想给自己在未来中国的电影发展史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定位呢？
这个是我觉得这是影评家说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做好故事，做好人物，做好踏踏实实做好内容。
而且现在好像北电不流行第几代了，
没有没有没这个说法，
已经慢慢都没了，
已经被淘汰了，因为这样的分实在是太勉强了，太不
客气。而且新的这一代一代也没什么出色的因为那会儿像张艺谋陈凯歌那一代人不是得了好奖吗？结果就化成了一个代，说你像谢飞老师是第四代，然后他到陈凯歌那儿说第五代得了一堆奖。
那也许说不定朱延长导演将来就会因为一部出色的电影被称为中国第七代导演，
那就他一个人一个人也成不了一代啊
这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啊！这是第一次来澳大利亚，
我第一次来，
对澳大利亚什么印象？
我喜欢，地大物博呀，
而且
好，
空气好。
澳大利亚这边有很多的华人，很多的移民，很多的故事。将来有没有可能在你的计划当中，或者说是偶然碰到一个跟澳大利亚移民相关的一个故事，可以拍一部在澳大利亚的这个华人移民史上留下一个位置的澳洲华人的电影？
一定这次要好好关注这方面的，多收集这方面的元素。
那我们预祝您的电影呢，在澳大利亚各个都市播放的时候呢，都能够获得成功。
谢谢，
谢谢朱延成导演，也谢谢金考拉电影节的主办者詹奎，谢谢，
谢谢刘江大哥，
谢
谢，
谢谢。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